位听友好，习近平想要什么呢？是想取代美国主宰世界，还是想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栏目《经济智能对话》采访了欧盟安全研究所的亚洲研究员爱丽丝·艾克曼。他最近撰写的《最后一班飞往北京的航班》一书刚刚由出版社出版，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您的收听。爱丽丝·艾克曼，你好。
你好。
中国想主宰世界呢，还是想将它一分为二，一边是西方，另一边是中国？
L'un n'empêche pas l'autre. Une chose est claire, on n'est pas uniquement dans une compétition d'influence.
这并不互相矛盾，有一点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影响力之争。中国希望到2050年在所有领域都成为第一，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和外交上都是第一。顺便说一句，就大使馆领事馆的数量而言，中国已经是头号外交大国了，但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等级的竞争，而是规范影响力的竞争，也就是说推动替代性管理模式，例如替代性技术管理模式。中国希望有一个更有主权的互联网，由国家进行更多的监督。中国希望更符合规则的、更恰当的使用社交网络，就如习近平在2022年底的十九大七中全会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有规范的竞争，而中国经常被低估，因为我们会说是啊，可非常好，但中国并没有办法推动替换治理模式。尽管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相当多的公共外交和宣传工具，诚然在世界某些地区，北京正在失去影响力，特别是在欧洲，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随着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以及有关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在中欧和东欧以及立陶宛正面临着中国的强烈制裁。欧洲正在制定一个所谓的反胁迫机制的事实，因此中国不仅形象受损，也失去了一些市场份额。华为正在失去欧洲，在贸易和技术制裁的背景下，它也失去了美国的市场份额。但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中国继续提出倡议，这些提议仍然受到普遍的欢迎。当然，一切是相对的，你必须逐个国家来看。但我们确实正在进入一个两极化的世界，虽然不是冷战时期那种十分明确的两极化，但基本是一样的。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成功地团结了一定数量的国家在自己的立场周围，例如去年十月初，中国成功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集了19个国家，也就是说与17个国家相比占了多数，这样就不会进行有关新疆问题的辩论。
在你的书中看到的，你可以告诉我这是否正确，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二元的，好的是他们自己，坏的是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新自由主义。
这是现实，是认知的现实，不是地缘政治权力关系的现实。事实上，在胡锦涛领导下，可以感到反西方情绪和相对摩尼教的世界观，但它是潜在的，有一些研究人员、一些分析人士或一些记者。但习近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二元世界观正在公开出现，明确的。
有担当的
assumer officiellement les diplomates chinois par ce
公开的有担当的中国外交官通过今天所谓的战狼外交考虑并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称为颜色革命是由西方在世界各地煽动起来的，最后西方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现在应是占大多数人口的人开口说话展示自己的声音和立场的时候了。在现实中摩尼教的层面我认为必须考虑到它，因为它今天在中国的话语中无处不在，不仅是对自己的人口，而且在多边论坛上也是如此。中国不断强调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大国的羞辱，前殖民地国家不再有发言权，现在是时候正视他们并做出回应了。确实有这样的印象，中国外交的层面是双重的，对某些国家采取非常具有进攻性的外交，例如对美国，以及一个仍然具有魅力的外交，这很重要，要注意关于同样开放国家的细微差别。
一种会计外交。
Tout à fait. C'est moi qui utilise ce terme pour clarifier l'analyse.
是的，我用这个词来澄清分析，中国不会会计外交，然而他确实不断提到数字，在事实上进行比较，这么多国家都签署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规则的框架协议，这么多国家都在支持这些规则。
别忘了这是无法进行检验核实的。
很多时候是的，有时在数字会过高，即使外交官的印象是官方数字已经被遗忘，往往是想推动框架协议的签署，而框架协议有时有点像个空壳，但要告诉中央政府，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成果，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联合文件。但这不仅是沟通的问题，有这种对数字的过度投资，同样这也正逐渐成为中国的一个联盟战略，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当涉及到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因此在某些联合国的机构中，刚刚我们谈到了人权理事会，但同样我认为部分的低估了中国建立联盟的能力，中国将各国团结在自己某些立场周围的能力。而今天我们可以，是的，很明显的可以确定哪些国家一贯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哪些国家一贯的谴责这些立场。
Et aujourd'hui, on a, oui, clairement, on peut identifier des pays qui soutiennent systématiquement les positions chinoises et des pays qui les condamnent systématiquement.
所以又回到了这个摩尼教的二元的和一些其他的形象。你说世界将走向一个双重的全球化，这一点非常确定，特别是在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发起的技术冷战，但你并没有说谁会赢得这场战争。你犹豫表态说中国基本上有办法赢得这场技术战争。
但我真的认为竞争开始了。事实上要注意到中国的联盟战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倾向于说的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简单竞争。一方面必须要注意到西方联盟正在重振或巩固，我们可以说它在北约内部，在四国集团内部，在所谓的印太集团内部，这一概念是已经被数个国家采取的印度太平洋的战略，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安全协议，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中，法国已经采用了这一战略概念，当然还有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因此情势正在被巩固和正式化。美国也举行了人权峰会，虽说有些含糊不清，但在西方确实是有一个多边参加的双边组织。在中国方面也有一个新的行动，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联合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结果喜忧参半，可也有一系列技术的合作， 中国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如 5G， 中国在 5G 方面的能力让许多观察家感到惊讶，而且中国也发展了所谓的互联生活的能力，或者是智慧城市、智慧安全一体化的能力，能够在城市中进行监控，还有废物处理、交通和停车等方面的管理能力。而且这些技术已经开始出口到世界各地，主要是出口到那些仍然接受中国技术的国家，也就是不是出口到所有国家。这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的输出，也是使用标准的输出。而全球化的问题不仅是公司之间兼容或不兼容的问题，也是他们所使用的标准和他们所推广的标准之间的问题。
Entre des entreprises, mais aussi entre les normes qu'elles utilisent et qu'elles promeuvent。
当我们像美国公司一样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时，我们不是在帮助中国的项目变得更加独立于西方技术吗？
Le projet chinois d'autosuffisance émergeait déjà avant l'émergence des sanctions.
在制裁出现之前，中国的自给自足项目已经出现。当然，你是对的，这加速了这个项目。无论如何，这个目标是在新技术中部分实现自给自足。中国最近，也就是不到两年前，出台了所谓的十小巨头计划，也就是投资给制造电子元件的中间公司。当然，中国的投资是为了试图应对美国的半导体制裁和限制的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新冠也加强了这样的看法，相互依赖终于有了限度，有必要在被认为是战略性的部门进行更多的投资，以便不再依赖广义上的外国元件或是服务。顺便说一下，不仅仅是中国，这个概念也在欧洲出现了，但在中国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即党对经济的重新规划，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已经看到阿里巴巴、腾讯对新技术领域的重新规划，但也看到对娱乐领域或是教育领域的重新规划，所有这些只是一个通知的开始，是对经济进行更广泛的重新规划的开始。在中国，这有点特殊，因为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时中国希望成为向国外输出技术的规范性大国。再说一次，今天非常困难。例如，对公司来说，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公司不可能一起合作，共同开发智能城市的基础设施，即使他们今天是互补的。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有一些不兼容的地方，显然在经济和贸易中正变得可渗透。我个人认为，这不会软化原有的约定俗成。
Il y a des incompatibilités qui deviennent perméables dans le monde économique et le commerce, clairement, de mon point de vue, n'adoucit pas les mœurs.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公民论坛。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古力的配音和瑞丽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时间再会。